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了凡的文章，用心配合整体，平凡也出奇迹。同修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位同修 A 去派出所办身份证，被非法拘留快一天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工作服没来得及换，就从单位急忙赶到派出所。这时有几位同修自动组成营救小组，与整体各片同修配合，在派出所周围发强大的正念，铲除迫害同修的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我来到所长办公室要求放人，所长问我，他是你什么人？我不动声色地说，是我姨，心里背着师父的法，一个心不动能知万动，金金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位同修，来时也没时间和被非法拘留同修 A 的家属联系上，只是问了一下同修 A 是男的还是女的，姓什么，大约多大年龄。因为我每次参与营救同修时，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一，真正达到师父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正念正行，以身直入妖穴，做到清醒、理智、智慧。三，通知各片同修整体配合，锁定目标，发出强大正念，营救基本都能成功。派出所所长没好气地对我说，你姨刻字还发传单，他的同伙几年前被判刑了，就是抓不住你姨，网上通缉好几年了，这回他送上门来，我们能放吗？我说我姨就是做一个好人，没学大法前身体都是病，学大法后身体什么病都没了，你们不能抓好人，请你们把人放了。所长说，抓都抓不着，说放就放，我们都上报省里了，放了你姨，我这个所长都得进监狱，而且你姨还参与政治，想推翻政府。我说一个女人根本不懂什么政治，没枪没炮，她能推翻政府吗？法轮功是被政府诬陷的，法轮功被迫害才是世界上第一大冤案，现在世界上有商议人在列，法轮功早晚也得平反，你们警察更不应该迫害好人。所长这时面目表情态度都变了，我感觉到是外面同修发正念，把他背后的邪灵烂鬼清除了。所长说，我看你也是练法轮功的。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就说了一句，我是无党派人士，以前我是黑社会的，说打就打，说砍就砍，我妈老担心我在外面闯祸，让我信主，我也没改好，法轮功改变了我，只有法轮功教我变成好人。所长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这么坏的人学了法轮功都能变好人。所长说，我们在整理卷宗，就等局长批捕了，你先下楼等着吧。这时所长语气和态度正常了。我来到楼下，和同修在窗口看了看被扣留的同修 A， 同修显得非常年轻，和实际年龄不符，面无惧色，正气凌人，金刚不动。同修来办身份证，也是想全盘否定破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这时我看到派出所其他人拿着卷宗上局长那儿批捕去了，我和营救小组的同修马上又通知各片同修向公安局发出强大正念， 接替公安局长背后一切邪恶因素，加持同修正念闯出。大约不到一小时，同修 A 在第一时间整体配合正念营救下安全回到家中。这次营救我和同修们体悟到，表面看似平凡，但每个同修都心齐念正去营救，想得周全不周全，做得到位不到位，这并不关键，关键整体配合得好，平凡也能出奇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新加坡大法弟子易来的文章。过年好吗？过完年了，同修们都来到了练功殿，互相之间都在问过年好啊，大部分同修都在答过年好，但是我实在答不上过年好，因为我的同学也是同修，亲戚也是同修，那么多的同修都在看守所里、监狱里被迫害着，我也曾经在看守所内过了一个年，我一想起他们被迫害着，我怎么能过年好？当我们一家团圆的时候，想过监狱的同修怎么过年吗？监狱同修的家属怎么过年？那些流离失所的同修怎么过年？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值此佳节，请接受全体大法弟子的敬意和感恩，弟子们一定会做好，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师，谢谢大家，大法弟子还都是在迫害中，你叫我高兴啊，我也高兴不起来。有多少大法弟子此时此刻在中国那些邪恶的劳教所里遭受迫害，心意师父领了。是啊，大家想一想，如果自己的丈夫被迫害，自己过年还会高兴吗？自己的儿子被关在监狱内，还会高兴吗？我们虽然此时没有在监狱内，但是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虽然过年了，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讲真相。什么时候大法弟子都不再被迫害了，也许那时我们才会真正的高兴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站在正法基点向内找。一、主动融入整体。我曾被邪恶几次迫害，思想上对破除邪恶产生了一些观念，就是认为我要多学法，向内找，去执着，把我这块修好了，这样就没事了。所以自己做自己的三件事，除了有时参加集体学法外，并不积极主动关注大家做的事，也不希望大家找我。一段时间了，这样按部就班的进行着，但总觉得心里那种对大法、对破除邪恶的强大的正念升不起来，尤其是安逸之心不能突破，早上不能按时醒来，还经常被一些家庭事干扰。那天碰到一同修，他说，你教另一个同修学发短信吧，让他也走出来，我帮他买个手机。一刹那，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星期天的下午，我开始主动邀了一个同修去找另一个不愿走出来的同修，尽管没找到他，我们一路上遇到人就面对面发资料劝三退，回来后突然感觉突破了一些东西。我想，我原来的想法是师父要求的吗？显然不是。早期师父要我们集体学法练功，整体发正念，后期师父多次谈到整体配合的问题，转法轮也讲到，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它的目的是把人的身体全部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师父不是等着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吗？我悟到，融入整体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我们是大法的一份子，与整个正法进程息息相通，不可分割。每个正法弟子之间也是息息相通，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自己修不好会互相影响，影响整体，影响正法进程，而且自己只去修不关心整体，也是为私为我的体现，那不还是旧宇宙的生命特点吗？修来修去那不危险吗？脱离整体，邪恶不更容易迫害吗？法理突破了，我知道了我应该怎么做了，我要主动去找没走出来的同修，去关心从魔窟回来的昔日工友，去联系大家整体配合，在一个适合的地点做不干交，去把每个同修的事当做大法的事来对待，去正念加持，每天的接力发正念。二，分清本性与执着。修炼就要向内找去执着，有时也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但去起来很难，很痛苦，甚至要经过很长时间去不掉。想起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的讲法，悟到执着观念是后天形成的，不是本性的自己，所以执着和不好的心一出来，主意是立即分清它，这不是我，很快就去掉了，不再想了。这一段时间看到同修的执着，意识到自己也应向内找了，同时也明白了应用正念来加持同修，明白了同修的那个执着也不是他自己，那不是同修的善良本性，是我们应该用正念共同清除的，不允许他在我们这里起作用。这样分清后，再看同修的时候，不再被他的执着所动了。对于不修炼的常人也是，常人不好的东西都不是他自己，即使那些行恶者也是被邪灵操控的，或后天观念左右着。作为修炼的人，明白法理后，看他好的一面，不被世人所带动。三，站在正法基点向内找。我和同修说，丈夫说我浪费光阴，我就与他说，学大法不是浪费光阴，他却越说越难听。后来我想，是不是去我不让人说的心呢？同修说，那不是说你要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吗？在个人修炼圈里向内找，跳不出旧宇宙的丝。一下子我恍然大悟，身边也经常有同修身体上或生活中磨难长久不去，认为是在消业，或要经受磨难，或认为要去某些心等等。试想我们现在的宝贵时光是用来干什么呢？不是为救度众生吗？学好法修好自己，不也是为能救度好众生吗？想到在正法的洪流中熔炼，在负有重大使命的正法时期修炼，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众生在等着救度，回头看那个执着很快放下了，解体一切阻碍众生得救的障碍，包括我们自身那些不好的执着，珍惜这正法时期救度众生难得的机缘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和新学员在一起集体学法的体会。我们身边有几位新学员得法，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因为工作忙不能经常参加，由我一个人带着几个新学员学法。和新学员在一起学法几个月来，我的心性在不断的提高着。和新学员在一起学法，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心性与思想境界的差距。新学员学法不深，对大法和修炼的内涵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因而不能用老学员的心性标准要求新学员。新学员从常人刚刚起步，执着心和人的观念相对比较多。自己虽然也明白这点，但一看到新学员的执着心表现出来时，心里却很难受。表面虽不说什么，心里却在想，都修炼一段时间了，怎么还这个样子？他们有时拖拖拉拉，已经到学法时间了，却还在忙禅人中的事。每当这时，我就在心里想，现在是正法时期，时间这么宝贵，你们这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有几次甚至赌气想，算了，今天不去参加了，不管他们了。一天，其中一位新学员给我讲了一件事，他说，有一次我们在学法，他的天目忽然开了，他看到师父的法身盘腿坐在我们身边，在看护着我们。师父的法身佛像庄严，通体透明。我猛然间醒悟了， 慈悲的师父是如此的珍惜每一个弟子，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我们也应该珍惜我们的同修啊。新学员也是师父的弟子啊，也是我们的同修啊，而我却有这么肮脏的私心，一直认为是我在额外的付出帮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同修来对待，有分别心，执着于新学员的执着，自己竟觉察不到，不知向内找，反而埋怨别人。想想自己当初也是从新学员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辅导员认真负责地面对面教我练功动作，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幼稚可笑的问题。有时偷懒，我会提前溜走，守不住心性时，老学员会善意地劝解和指正。这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可现在我也成了老学员，面对新学员时却是这么自私，缺少修炼人应有的慈悲和耐心，不够宽容。其实这几位新学员平时都很忙，要工作，要照管一家子人，有的还要照料卧病的丈夫，常常被家庭重担压得疲惫不堪，我真的应该体谅和理解人家呀。新学员往往不太注意手机安全问题，学法时带着手机或放在隔壁很近的地方，说也不听，认为没那么严重，说多了就不耐烦了。开始我执着人的情面，没有严格要求手机问题，后来我们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可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呀，必须重视起来。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交流文章，郑重地念给他们听，使他们认识到了手机安全的重要，以后在学法时他们就主动地拿开手机，原来是我自己有执着心，才造成他们的不注意安全。对新学员要首先给他们讲清敬师敬法的重要，告诉他们要珍惜大法书记，不能随便乱放，不能勾画和折页，他们明白后就会做好。新学员一开始还认识不到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如果他们在旁边，就会因为有怕心而有意无意的阻止和干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几个老学员通过交流向内找，原来问题不是出在我们这儿，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我们带着他们大量学习师父99年后的讲法，通过学法，他们渐渐地认识到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不再干扰我们讲真相了，有时还帮着我们讲。我还体悟到老学员的修炼状态能直接影响到新学员的状态，当我修炼状态好，三件事做得好时，他们也比较精进，而当我不精进时，他们也表现得很懈怠。师父在讲法中告诫我们，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其实带好新学员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修，和他们形成一个整体，共同精进，整体提高。要想带好新学员，首先得修好自己，就像师父讲的，自己修得好，会把那一地区的法弘扬得好，学员们会修得更好，否则会败坏法。精进要旨，负责人也是修炼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人的眼见为实的顽固观念。近几年发正念感觉效果一直不好，渐渐就越来越懈怠，其实这是被世间的理给限制干扰了。眼见为实是人的骨子里的理，人做什么都有很强的目的性，看不见结果，见不到实惠就不相信，当然就不干，人都是这样自我保护自我封闭着。由于我被眼见为实的假象干扰，再有不愿学法练功的惰性极强，总是心里想做好，却被魔性干扰，重复犯错误，使自责心理加强，认为师父不管我了，自己掉下去了，所以三件事做得很差，搞得心力疲惫，心理上的压力好像到了极限。偶然一天到同修处办事，正赶上学法发正念， 正念发完后，同修突然说，今天的正念发得真好，真静，感觉真好。这时我心里却想，这些同修做得好，与我没什么关系。随着同修又突然说，就看你发得好，一层红光，一层能量光，层层彩色的能量场。我当时愕然了，但也明白了，这是师父借同修给我的鼓励，怕我消沉颓废，顿时心里一股暖流，认识到这是我信师信法不足啊，悟行不好，被眼见为实的假象障碍住了，真是愧对恩师啊。我看过一个基督教的故事，讲的是耶稣受难三天后复活在门徒中显灵的神迹。有的门徒很相信耶稣复活了，而有一个门徒非得亲眼见到耶稣，并且还要亲自摸摸耶稣被铁钉钉过、被长矛刺破的伤痕才相信。后来耶稣真让这位门徒看了自己受伤的真体，这位门徒真信了。但耶稣却说，那些不见耶稣受难之体而信他的人有更大的福。对比之下，我的悟性太差了，真的修去眼见为实的观念，升起觉者的正念吧。师父在《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中告诉我们，见可信，不见即不信，此乃下士之见。人在迷中，造业甚多，迷住本性，岂能得见？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也。然而上士可见可不见，平悟而圆满，众者有见有不见，乃层次所定，根基所致。修者多不见，因有求于见，此为执着，故而不去不见。今后我一定要去掉眼见为实的观念，听师父的话，发好正念。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对修炼向常人片面强调不吃药不打针的看法。我想谈一下同修在严重病魔情况下向常人片面强调不打针不吃药造成的负面影响。我有一个常人朋友，去年到我家里来玩，我给他放神韵光碟看，看后他对神韵的演出评价很高，然后又看了藏字石等光碟，他明白真相后也做了三退。前几天又打电话让我去他家玩，在他家闲聊时又谈起了法轮功，他却突然态度大变，什么痴迷精神不正常的话都说了，还劝我别练了。我就想他怎么出现反复了。作为修炼人，首先要无条件地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做错了。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执着，听到顺耳的夸赞大法的话就有欢喜心，听到相反的话就容易被常人的情绪带动，与人争辩，而不是用神念去对待。这样做不但救不了人，还会适得其反。我想这次一定要注意一点，就先发出一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使他重新正面认识大法。然后我耐心地问他怎么回事，他给我讲了他娘家邻居的事情。他娘家邻居两口都练功，被派出所片警非法抓走后，男的写了保证，表示不练了被放回家，女的学员甲坚定的就是不写保证，家里人托关系把他弄回来了。常人是这么说的，也许是同修正念闯出，丈夫说他太死心眼儿，你就说不练了回家再练嘛。后来丈夫受病魔严重干扰卧床不起，学员甲就给丈夫念转法轮。有一次 把丈夫扶着背靠墙站着，并用东西固定住，不让他倒下来，依旧对着他念转法轮，而且是当着常人的面这样做。他自己脸上长了皮疹，常人说你抹什么什么药膏会好，他说练功人不打针不吃药，其实他完全可以笑而不答的。听这位常人朋友讲完后，我总算明白了他误解大法的原因。我告诉他，那是学员甲他个人的想法，不能代表大法。不打针不吃药，是因为我们通过锻炼身体健康了，用不着打针，也用不着吃药。好好的，身体吃什么药啊？吃药都有三分毒。但是身体健康的先决条件，就是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真善忍要求自己，去掉自身不好的思想和各种执着心，才能达到健康的身体。你邻居的丈夫说假话，耍小聪明，就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要求，不向内找自己错在哪儿，还怪妻子死心眼儿，那他就是个常人，常人生老病死都是正常的。你母亲90多岁了，也没练过法轮功，不也去世了？他母亲才去世不久。同修甲也是从形式上走极端，没有从心性上找原因，没有想他这样当着常人的面做对大法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加重病业。听了我的解释，我的朋友态度缓和了许多，劝我注意安全。另一同修乙在医院照顾母亲常人时，在给母亲测血糖时突然心血来潮，给自己也测了一下血糖，没想到结果他的血糖和母亲一样高。他母亲去世后，同修乙本来很好的身体迅速出现糖尿病的症状，牙齿脱落，眼睛也看不清了，50多岁看上去像70多岁，而且昏迷几次，送医院抢救过来依旧不向内找原因。他测血糖的事不想让同修知道，他的常人朋友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修，同修想帮他悟，就提到这件事，他不但自己不悟，还让同修自己向内修找自己。渐渐的，他昏迷栽倒的次数越来越多，儿子让他吃药打针，他说老师说了练功人不吃药不打针，但每次都是儿子把他送医院抢救，连续几年都是这样。他还说自己在过生死关，儿子原来很赞成他练功，现在却要收他的书，不让他和同修接触，见到大法弟子就赶走。他在自家的店里墙上写标语，他眼睛看不见，他摸着写，儿子在后面擦，起到的都是负面作用。还有个98年得法的老同修丙，99年720后回农村老家，不想让片警找他麻烦，片警通过户籍找到农村老家，他有点怕就不敢练了，但是又觉得以前练功时身体确实很好，又想练，又放不下这个怕心，逐渐的修炼前的病又回到他身上，他就又悄悄练功，又吃农村的偏方药，还一瓶接一瓶的吃他徒弟推销的所谓完美食品。同修指出来他这样做法不符合法，他说那不是药是食品，徒弟当他的面说，你们看我师父吃完美身体健康了，他也没反驳，也没做任何解释。后来自己为了给孩子积分，以孩子的名义也推销起这种食品了，最后因糖尿病合并发病住医院了，几家大医院住过来，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也没治好，就这样去世了。这类事情在老年同修中比较多，我把这些事写出来也是给老年同修提个醒。师父讲，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转法轮，我们有很多很多年龄大的老同修就非常精进，那确实是走路一身轻，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做真相资料发传单不亚于年轻人，我自己就深有体会，那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试想，个人后天形成的各种不好的观念，都舍不得放下，一手抓着佛，一手抓着自己那点私利和肮脏的心不放，还怎么好意思谈放下生死呢？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应该怎么做？师父早已讲得很清楚，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人，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能去救世人呢？年龄大的同修时间更珍贵，更应该珍惜，都得法了，还有什么舍不下的呢？舍他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精进要旨，无漏。写到这里，正好到了整点发正念的时间，我停下来去发正念。发正念时，眼泪一直止不住地流着，也不知道是为逝去的老年同修流泪，还是为师父为慈悲救度我们付出的艰辛感动的落泪。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汉中大法弟子和汉中的同修切磋发正念和不怕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汉中的同修喜欢以做正实法的事，比如发真相资料多，讲真相讲得好等，来衡量自己是否修得好，层次高。所以在修炼上很看重这一点，也比较喜欢在这方面效仿。但这些年来，汉中同修被迫害的也比较多，很多资料点都被国安特务跟踪破坏。我想是不是因为有些忽略发正念的重要性，同时也过于单独强调胆子大不怕这个表现了。我个人理解，发正念不是四个正点按时发，或再增加几个正点发就可以了，而是要一心不乱，心无杂念的，心怀慈悲的发正念。如果是有意无意的走过场，发正念时脑子里的事翻来覆去，就非常不严肃，可能也起不到除恶的最大的作用。邪恶它操纵了人，所以我们在表面世间也不能用过多的人心来面对世人。发资料是让世人了解真相从而得救，如果加强了发正念清除邪恶的神力，世人就更容易明白，而忽略了正念清除邪恶的强大的力量，我们所处的场就无法是一个清朗的正的场，邪恶和邪恶之徒黑色的业力场也会操控常人作恶或不理解。最近一两年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国安特务的跟踪破坏，讲真相时世人表现出恶的一面。实际上在我的层次中，我感到汉中的场让人很压抑。有同修曾做这样一个梦，在学法的时候，恶人突然包围了学法的房间，同修就让大家集中精力发正念，等他们发完正念，恶人都不见了，而同修在一条笔直的大道上走着。我个人体悟到，这个点化同修的梦也会点醒我们大家重视发正念，有机会就静下心发正念，每个人都重视，都做好了，形势肯定也大有变化。还有一个我看到的问题，就是不太注重安全的问题，过于强调胆大不怕。我们不是常人中的英雄人物，而是要慈悲救人的智者，是有智慧的人。比如说有协调人居住的地方已经多次出事，完全公开，我们是不是需要把人情放在其次，首先要保证安全，自己的安全就是别人的安全，就是资料点的安全，就是平稳救度更多世人的安全。我想这个时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不是我去协调人那儿说明我正念足，他不去就是有怕心，既没有重视发正念清理空间场，又抱着极大的人情人心，是不是就正好被邪恶抓住把柄，国安特务有机可乘。对于资料点也是，明慧多次强调单线联系，可有的地方的资料点却成了同修交流的地方，最大的理由还是怕什么，我们这样不是运行得很好。还有上网的同修可能注意多学习一下天地行论坛同修安全上网的交流文章比较好，文章上面提到的安全设置全了比较好，不要在敏感网站停留时间过长，尽量抑制人心， 不是说现在运作的正常就是没问题，留意脚下的路才能走得更平稳。最近有同修身边发生了些异常的事，比如做资料的设备不好用了，家人对自己的事不理解了，听到什么不太好的话，做了清晰的不太好的梦，比如房子漏水等等。我想那是不是点化，我们自己哪方面有执着了，比如起了做事的欢喜心，或者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都没事，有点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了。这些问题自己往往有时察觉不到，那就问问别人，也可能会有人不经意告诉你。我们往往把常人表现的一些不合作认为是干扰破坏，却没有反过来想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要去，或者是避开危险的一种点化。总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如果不仅是单个某个人，那么见到听到的人都好好看看自己，大家都需要提高心性了，也需要重视发正念了。我想先放下其他的事几天，集中学法和发正念，心性提高上去了，空间场清朗了，再做讲真相的事会不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这方面的损失太多了，我希望自己提了一个好的建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近距离正邪交战，夺回同修的生命。师父的讲法中多次提到大法弟子相互配合的问题，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责任帮助突然出现病魔干扰的同修，增强同修的正念之余战胜邪恶的病魔。下面把近距离对同修发正念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共享。在2009年11月某一天晚上7点钟，我正好去学法小组学法，刚进甲同修的门，他就说乙同修今天不能来学法了。打电话他家里，听到他接电话的声音很微弱，有气无力地说又拉又吐又发烧，烧得很厉害，天昏地转，躺在床上不能动。我们学法小组一共只有3个人，甲同修70多岁，我和乙同修都是60多岁，我们配合得很好，动作很快。甲同修说我在家发正念，你赶快到乙同修家里去看看。我想起师父的讲法，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很快来到乙同修家，一推门就看到他靠在门边的沙发上，披头散发，面色难看，有气无力，不想说话。我摸了一下他的头，感觉烧得很厉害，我马上对着他严肃地说，你把头发扎起来，不能像个有病的样子。师父说过，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7分精神3分病，转法轮，你一定要精神起来，不能配合邪恶，不能被邪恶迫害。接着我马上对着他发出强大的正念，即使乙同修有漏，他自己会向内找，在大法中归正的，绝不允许邪恶迫害，谁迫害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谁有罪，谁下无生之门，永无出头之日。一定要让乙同修的身体恢复正常，乙同修的肉身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被你迫害的，请尊敬的师父加持，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否定邪恶，除恶务尽，救度众生，救度世人，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从进乙同修家门到发完正念大概只有10几分钟的时间，在师尊的加持下，他真的就一下子站起来走动了，开始出汗了，烧也退下去了，并想吃东西了，头脑里也不是一片空白了，能想起师父的法了，从此战胜了邪恶的病魔，第二天就汇入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了。通过这次近距离的发正念，正邪交战，我悟到只用正念去清除迫害身体的邪恶烂鬼不好的灵体还不够，还得在大法中提高，去真正的认识法，把师父讲的法说出来，再去用功能效果更佳。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圆融大法讲清真相。新年期间是人们访亲问友的好时机，也是我们向亲朋好友讲真相的好时机。大年初二，我再次来到大舅家吃饭时，我的几个妹夫唱得不亦乐乎，我只是见缝插针讲了几句真相，而大部分时间在跟他们唠常人嗑。后来找个机会单刀直入地劝了三退，结果在场未曾三退的六个人全退了。分别时，弟妹对我说，你今天看着比去年好多了，人也开朗多了。晚上回来，我总结今天讲真相的体会，发现今天之所以能这么顺利地把人救下来，主要原因并不是我把真相讲透了，而是我和常人打成了一片，让他们感觉到我的正常、正直和善良，进而产生对我曾被迫害劳教三年遭遇的同情。其实常人的话题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但为了避免尴尬，还是和他们聊得津津有味，并尽可能地做到正确引导，也许这就是做到了圆融吧。我想大法弟子的亲属这些年来对迫害真相多多少少都是了解一些的，而他们中有些人之所以一直未能三退，对大法有这样那样的误解，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大法弟子在行为上有让他们不认同的地方，在生活中不能够顺应人情世故去行事，造成了常人的不理解，甚至有的同修过节了，让妻子和孩子去走亲访友，自己在家中学法，结果只能对正实法起到负面作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的体悟是，当真正做到这样的正觉时，自然就会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圆融好该圆融的一切，否则出于执着圆满显示等私心，就会对他人的感受考虑的少，从而做出一些不够圆融甚至破坏法的事来。人情练达记文章，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奠定就是留给我们今天用的。虽然不入低层思维，但一个觉者对人情世故应该是洞悉无疑，运用自如的。宇宙的法理从高到低是融会贯通的，而今天我们又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从这两个角度讲，修炼形成圆融不破的循环体系，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人的理就一定得重视起来。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大力推广亚太新唐人卫星天线的安装。看了黑龙江同修写的关于北美新唐人停播的交流文章，我觉得挺有针对性。我们在大陆关于新唐人的交流文章确实很少，在此我也有些想法与同修交流，希望在大陆引起对安装新唐人卫星天线的重视。我在当地也是安装接收新唐人电视卫星天线的，自从协党办奥运前操控欧卫把我们的北美新唐人电视台停播后，我们都是挺难过的，干扰了我们在大陆利用安装新唐人电视锅救度世人。同修文中提到的配合很重要，在安装时遇到的有些同修心态的影响，如怕心、嫌台少、怕花钱、家人不同意等等因素，导致了整体没有配合好。海外的大法弟子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好不容易办起的电视台，我们大陆有的同修却不珍惜，人家在天上有卫星给放的，我们地上也得有接收的，整体没有配合好，导致被邪恶钻了空子。看上去是中共花了10亿美元把欧卫收买了，其实是被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所操控的。如果没有外来因素操控，邪恶对我们能做得了什么？师父在法中讲到，无论邪恶用什么样的办法，拿多少钱财，想破坏大法，都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 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是不是我们大陆的同修在推广新唐人电视上用的心不够，有条件能安的不安，更别说去向常人推广了。针对欧卫事件的整体发正念也是不重视，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大陆大法弟子应该向内找的问题吗？这么有力的讲真相的法器，我们有的同修却不珍惜、不利用、不安装。就像99年邪恶迫害开始的时候，旧势力看到学员不珍惜大法书，从而操控恶人收书毁书。在欧卫事件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呢？为什么海外同修在与欧卫的官司打得不理想，老靠海外同修孤军奋战，老是依赖海外同修，而大陆同修在新唐人事件上没有发挥整体的作用，虽然也发了正念，却没有固定时间，用心不够。最近一段时间，亚太新唐人台的信号很好，在我们当地全天24小时都能正常收看。我们会安装的同修一定要加大推广力度，在安装的同时尽量也把调试方法教会他，使同修人人都会调，不但大法弟子家家能收看新唐人电视，同时也要向常人推广，人传人，亲传亲，扩大我们的收视率。普通正规大锅收亚太新唐人台，价格便宜又符合常人大众化的心理，只要我们自身心性到位，推广并不难。新唐人是海外大法弟子创办的电视媒体，这就看我们选择什么了，安不安了。如果世人不是受邪恶当初欺骗，人们都会来看，都会觉得这个电视台办得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因为有干扰，有邪恶的因素控制人，目前很多人还睁着眼睛却看不到这个伟大。那没有关系，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大法弟子的正念越来越足，一切都在快速改变。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在此也建议大陆同修在发正念时加上一念，解体一切干扰新唐人电视台的邪恶因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运用神通。运用神通清理自身空间场，就是在运用神通清除邪灵烂鬼了。修炼过程中的人运用神通，大都是不能以眼见为依据的，其实念到神通就到了。至于说神通是否起作用或能起多大作用，那就要看发出的念的基点和纯正程度了。基点正，念力纯，就真的可能神通大显，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有位同修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年同修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发现了，老年同修一边发正念一边快速离开，恶人在后边穷追不舍。此时老年同修心生一念，我是神，你们是人，人怎么能追上神呢？念头一出，恶人一下被甩得远远的。之所以能如此，我悟到该同修能正念运用神通，既能达到正念显神威。通过学习师父各地的讲法，使我明白了，只有学好法才会有正念，才会走正路。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发现不正的念头，不符合法的念头，立刻清理自身空间场和周围的环境，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同时向内找，这样杂念逐渐减少。我们只有做好三件事，才能走好每一步，跟上正法进程，随师回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威力，只有真正的慈悲才会善解恶缘，善解干扰，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过年不忘修炼。中国传统新年是华人的盛大节日，和平日相比，这一段时间有其特殊性。这段时间，农村人早已结束农活，城里人也放假在家，这是发放真相资料的绝佳时机。一方面，世人有时间有闲心；另一方面，亲友间易传播发酵。因此，请同修们准备好立足于过年喜庆的资料，尤其是神韵晚会光盘，在大年期间对世人的影响力是万万不可低估的。此时的救度众生行动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节日期间，亲友见面大多喜欢说一说自己一年来的成就。作为修炼人，怎么对待这个名啊？过年花钱较多，会不会触动那颗利益之心呢？多日不见的亲人聚到一起，我们会不会动了情啊？过年几日，真能把握好自己，守住心性，我觉得会得到大丰收。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不等于完全进入常人角色。尤其是老年同修，千万摆正心态，否则里里外外会有操不完的心呢。老家在偏远地区的同修请注意一下，周围可能有掉队的昔日同修，他们与外界接触少，借拜年之机与他们交流一下，可帮他们回到正法洪流中来，也会有利于这一方众生得救。这个时候也别忘了那些警察，一条祝福的短信，一个问候的电话，在这个时候有利于解开障碍他们得救的心结，唤醒他们善的一面，也能解体邪党灌输给他们的毒素。近来我看到本地同修制作的一些精美的玻璃体挂饰物，上面的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几个字不明显。我觉得同修想出更多的方法救人，通过多种途径打开世人的心结，这很好。我觉得还应斟酌一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哪种方式更经济更有效，特别是有些地区制作真相资料的资金紧缺。传统上称这段时间为年关，对我们来说就是修自己救众生的宝贵时间，真的是值千金值万金。正法到了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切不可在世人放松休闲的时候，我们也松懈了精进的意志。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期盼得救的众生，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